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 我是高峰。 今天是2018年1月11号， 黄历的冬月25，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澳洲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现在温度23度， 大部分地区多云。墨尔本现在温度32度， 天气晴朗。坎培拉现在温度29度， 局部多云。珀斯现在温度22度， 局部多云。 阿德莱德现在温度34度， 局部多云。布里斯班现在温度28度， 大部分地区多云。凯恩斯现在温度28度， 多云。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晚间新闻。今天的晚间新闻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内容。来自澳洲方面的消息有：沃达丰违反澳洲审核规定接受当局调查，美国网络达人冒充澳洲恐怖分子煽动恐袭面临20年牢狱之灾。 澳洲联邦政府公示黑心幼儿园。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有，川普告诉文在寅，适当时机可以举行美朝对话。马克龙苦练中文视频公布，中国网民惊喜热议。港媒报郭徐安排房峰辉张扬继任军委副主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电信公司沃达丰因为没有核对预付费手机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将开始接受澳洲监管机构的审查。根据澳洲通讯和媒体管理局的表示，沃达丰最新的网上服务升级，使得购买预付费手机的用户在进行个人身份验证时，可以点击已在门店进行过身份验证选项，从而避开再次核实身份信息。这使得沃达丰违反了澳洲的审核规定。 澳洲电信管理章程规定，所有的电信供应商需要核实购买预付费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以帮助执法部门和国家安全情报机构获得准确的信息。调查发现，沃达丰的这一事故发生在2015年的6月至2016年的1月，一共有19000多名用户使用了已在门店进行验证，而避开了身份审核。 尽管事后沃达丰努力地完成了部分用户的身份验证程序， 但是目前为止还有1028名未知身份的用户。 澳洲通讯与媒体管理局首席执行官James Carman表示， 电信公司必须确保自己的IT程序 不会违反相关的法律要求。沃达丰的发言人说，之前的程序让小部分人逃过了身份验证，他们正在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确保这一疏忽不违反法律。 对于沃达丰的审查程序将会在未来1年内进行。沃达丰需要定时间向澳洲通讯与媒体管理局汇报，追回未验证身份用户的进展和细节，确保获得准确和最新的个人用户信息。 一名冒充澳洲恐怖分子的网络达人近期面临受审， 有消息称他可能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 根据先驱太阳报1月10号的报道， 22岁的美国网络达人葛德堡曾在2015年 假称自己是奥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员，并声称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穆罕默德漫画比赛上的恐怖袭击负责。这条网络声明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澳洲当局的注意。 随后FBI的一名秘密线人与葛德堡进行了沟通。 在遭到调查之后，葛德堡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签署了一份认罪协议，承认自己试图煽动墨尔本的某个人去实施恐怖袭击。 此外，葛德堡还向FBI透露， 他曾经煽动美国民众发动恐怖袭击， 并且表示2015年9月11日 堪萨斯城举办的消防队员纪念活动地点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葛德堡还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计划， 向FBI发送了5个网站连接， 来说明如何制作爆炸装置，解释如何在炸弹中放置锋利的物体，以造成更多人的伤亡。今年的4月11号， 葛德堡将在杰克逊维尔法庭面临审判。澳洲联邦政府首次公示育儿机构黑名单，用以规范该行业的行为。 现在在联邦政府下属的一个官方网站上已经贴出了那些滥用育儿津贴和违反其他行业规定的黑心育儿机构名单，澳洲的家长们可以随时登录此网站查询相关信息。根据联邦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2016至2017年财年，教育部一共开出了141张罚单，并且随即取查。 此外，2017年至2018财年的第一季度，全澳已经有40家育儿机构被发现存在不当行为，其中大多数是日托服务机构，其中欺诈是最常见的违规行为。联邦教育部长伯明翰指出，无良育儿机构现在已经无处藏身，新网站可作为对育儿机构的一种警告。如果有哪家机构存在违规或者其他不当行为，它的信息将被公开示众。伯明翰还表示，虽然大多数的育儿机构都是合法的，但是那些违法的机构应该付出代价，这确保了育儿机构能够保持透明度。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时表示，美国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及情况下和朝鲜进行对话。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周三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话，文在寅总统向川普说明韩国及朝鲜1月9号的会谈结果，并且感谢川普促成这次会谈。川普和文在寅在10号的通话中都强调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重要性。川普总统告诉文在寅，美国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和情况下和朝鲜进行对话。此外，川普在电话上说，副总统彭斯将率团参加平昌冬奥会。1月9号，韩国及朝鲜在边境非军事区内举行两年来的首次会谈，双方同意朝鲜派代表团参加2月在韩国平昌举办的冬奥会。但是，对于韩国提议的朝鲜半岛无核化重启对话，朝鲜则没有做正面回应。1月10号，文在寅总统在新年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他认为川普总统在促成朝韩谈判仪式上值得赞扬，为此表示感谢。美国主导的制裁和压力促成了这一会谈。对于韩朝首次会议，川普说，希望会对这个世界带来成功的结果，不仅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全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将看到会发生什么事。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了为期3天的华国事访问。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内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共能够扩大市场开放，让更多的法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然而，马克龙此行让中国网民惊喜且热议的，不是他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匹骏马，而是他在1月8号晚间在推特上发的一段苦练中文的视频。视频中显示，马克龙正在准备西安大明宫发表的首场演说，一名西方男子教马克龙以中文说，让地球再次伟大，和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期间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雷同。同时间，一名女化妆师在帮他整理仪表，房间内有几位幕僚或站或坐，有些人穿着军服。那位男教师站在马克龙的面前，字正腔圆地用中文说了几遍，让地球再次伟大。马克龙似有所领悟地问，让字的发音是否和法文 Jane 的发音很像，并且拿起笔来开始在稿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加上发音注解。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这段苦练中文的视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热议。一位网民说，马克龙总统真的是全力以赴。另外一位网民写道，马克龙用中文说这句话，表达了他对保护环境的坚定决心。马克龙在1月8号参访了古都西安，看了秦始皇兵马俑、大慈恩寺、大雁塔等西安名胜，1月9号参观了故宫。中共两名现任军委委员房峰辉、张扬相继落马，他们被官媒称作郭伯雄、徐才厚的流毒。港媒披露，郭、徐二人曾经想让房峰辉、张扬在中共十九大上接任中共军委副主席。1月9号，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房峰辉落马。去年11月23日，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张扬在调查期间自缢身亡。中共军报先后刊文称，查办他们是肃清郭伯雄、徐才厚的流毒，他们都是典型的两面人、两面派。中共军报1月10号的文章称，房峰辉在政治上变质，在经济上贪腐。文章说，房峰辉、张扬的问题显示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港媒《东方日报》在张扬被通报落马之后，曾经刊文披露，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关于中共军方高层人士的安排，徐才厚与郭伯雄达成默契， 两人盘算张扬在中共十八大时升任中共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到中共十九大时升任军委副主席，接替许其亮。而郭伯雄的头号亲信房峰辉则占据总参谋长，到中共十九大之后接替范长龙的军委副主席一职。以上新闻由高峰为您报道，感谢您的收听。